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34章，讲到约西亚王的故事。那约西亚王是在南国犹大一个坏王马拿西之后继位的一个王，他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但是在他做王的时候，跟他父亲很不一样的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圣经在这里特别记载到约西亚王他做王到第八年的时候尚且年幼，其实他八岁登基嘛，所以等于说他16岁的时候他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然后呢他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所有的偶像啊，拜巴利拜假神的庙，并且因为之前的王已经偏离了神，不再去敬拜神了，所以神的殿也荒废了。所以约西亚王他就开始要来重修神的殿。好，所以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这一章的19到28节，就是讲到说，当约西亚王他们开始重修耶和华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律法书。好，我就先为大家念一下，从第19节开始，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以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书是以色列他们建国一个基础，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国家的君王到一般的人民都要照这个律法书上来过日子。这是神给他们的诫命也是神给他们一切行事为人生活的准则。但是到了约西亚那个时候，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读这些律法书了，也就是说他们早就已经离开神的教训很远了，神的话语已经不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指导原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去转向去拜偶像去拜假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我们知道忘记神的话不是一夜之间的事之前那个坏王马拿西在犹大国做了王，做了55年。那之前他的父亲叫西西家，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但是到了马拿西之后，他开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知道其实当人开始背离神之后呢，第一个能够明显的注意到的就是他开始不再在乎神的话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警醒。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发现以前我们对神的话很认真很渴慕，但是慢慢开始可能我们会觉得其他事比神的话更重要，也许我眼前的利益比神的教训遵守神的法则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但是约西亚王当他发现这个律法书之后他就请人读给他听。很显然他从小 没有听过这律法书上的话，所以当他听见之后，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撕裂衣服这个动作是表示一个忧伤痛悔一个动作。他发现原来他自己跟他的国家的人都没有在遵行神的律法书上的话，反而所做的都是神律法书上说会招致咒诅的话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以致他做出这个撕裂衣服的动作。那不但如此呢，他还派了他的臣仆去向神的先知来求问神。我们的天父上帝对任何一位有心要来寻求他的，天父上帝就会回答他。没有错，虽然在那个时候神所说的这些咒诅都将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神特别看重约西亚王，他有这样一个寻求神而且愿意悔改的心，所以告诉他说这些灾祸他不会看见。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我想我们要学的功课呢我们知道看到说约西亚王他不是只有到这边就结束咯，他在听到神的话，他在痛悔悔改之后，他向神求了印证之后呢，接下来他是有行动的。首先这个约西亚王不仅他自己看见了这律法书，他接下来就召集所有的住在耶路撒冷便雅悯的 那些犹大人把这个律法书念给可以说念给他们全国的百姓来听，而且吩咐他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律法书上说的一切的话。并且呢，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约西亚王开始有了实际的行动。在这个一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他就将以色列各处一切的偶像一切可憎的物都除掉了，大家开始侍奉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更重要是在35章他又继续讲到说，约西亚开始向耶和华神来守逾越节。从今天我们读的约西亚王他的榜样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你看当他听见神的话之后，他马上就照着去做，马上有行动，不是仅仅听见悔改一下而已。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是说，我们不仅要有一个悔改的心，而且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为什么约西亚王在神面前那么样的蒙恩宠。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比当时约西亚王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像约西亚王一样还要请他的臣仆去借着先知来求问神，然后神再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今天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的圣经白纸黑字，但是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常常来提醒我们要遵守神的教训，照着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所以神的话不仅仅是圣经上印的白纸黑字，那我们读到头脑里去而已哦。我们更要求神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字句，而是成为一个Rima， 就好像说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声音以至于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动起来。我们自己同样也要对神的这样一个 Rima 的一个声音要有回应，要有行动来回应它。有的时候呢神会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某一句话特别就跳出来，好像就在对我们说话，回答我们心中一个问题，或是在只是我们当做的路一样，这是很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很多时候神也会借着环境借着不同的人，属灵的弟兄姐妹来对我们说话。甚至有的时候神会借着异象异梦来指引我们当行的路，甚至拦阻我们去不要犯罪。其实这些呢都一样，当我们领受到了，我们听见了，看见了，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像约西亚王一样，有一个实际的行动与悔改的心相称，去行出他在神那边所领受的话。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的来说遵守神的诫命，照着神的心意过日子，才能够一直在神的恩宠里面。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朋友那以前有一段时间 他在他的教会服侍的时候受了一些挫折啊，当时呢，他就很想离开教会，但是啊，他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为这件事情来好好的祷告。结果呢，有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呢，他就遇见了他以前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以前是在教会的，但是后来离开了。那这个朋友就是在梦里呢，就来找他啊，跟他约好了一个时间，说他们要来一起商量，要来做一件事。后来这个朋友就走了，但是在梦里呢，这个朋友走了之后呢，他就看见他的牧师来了。其实我这位朋友啊，还是蛮尊敬他的牧师的哦。后来这位牧师啊，就在梦里啊，就在跟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去找那个人。”想不到在牧师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醒了。他醒了之后呢，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觉得这是神哦，借着这个异梦来跟他说话，叫他不要离开教会，要继续在那里服侍。虽然啊，我的这位朋友，他当时呢，在他天然人里面是蛮想离开的，但是他愿意啊，来接受神的带领，所以他就继续留下来，而且继续在他教会里面服侍。后来经过了几年之后，他再往回头看，他发现哦，其实在过去那段时间，虽然他觉得自己受了一些挫折，但是却是一段神啊借着这段时间，这样来塑造他的生命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啊，后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感觉到啊，我的这位基督朋友，他的生命变得更柔软。那虽然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头衔啊，但是啊，他的服事呢，却可以开始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从他的身上啊，我也看出他是一个愿意寻求神，而且听见了神话语，愿意去照着做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是啊读圣经这个白纸黑字而已，其实要让神的话语啊圣经的教训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而且更重要的是，让神的话语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能够活活泼泼的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即使有的时候啊跟我们天然人的意愿喜好可能是相违背的，但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神的保守里面，而且一直活在神的恩宠里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今天真是借着约西亚王的故事，来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是的，我们真的要一心寻求你的心意，而且我们真的是听见、看见，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或是啊，主啊，你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去做。我们就要有行动力，主啊，我再一次向你求，再次将智慧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